菲律宾同日本已订相互准入协定，菲律宾可能成为引爆点。中共宣布对瑞士单方面免签证，被指责冇用处。怕被制裁，中共国有银行收紧对俄融资。离岸人民币跌破7.2关口，引发关注。华春莹贺瑙鲁同中共建交，引发网友群嘲。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17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16号，菲律宾国防部长邓奥多罗表示，菲律宾希望喺今年第一季度同日本签署相互准入协议，允许双方喺对方领土上部署军队。评论认为，由于菲律宾获得长期盟友美国嘅支持，当地爆发冲突嘅风险大增。路透社报道，菲律宾正在加强同邻国同其他国家嘅关系，以对抗北京喺南海日益侵略性嘅举动。邓奥多罗仲表示，菲律宾同加拿大亦都喺度制定一份加强两国国防合作嘅谅解备忘录。日本同菲律宾系美国嘅两个亲密盟友。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都强调，日菲要同美国加强三国合作。日本自卫队同菲律宾军方从2017年起进行两国之间或者美日菲三国嘅人道支援同救灾联合演训。岸田旧年同小马可斯会谈，取消咗每次演习都需要协议嘅手续。日菲旧年4月召开外交防长2+2会谈，双方同意开始就缔结相互准入协议同物品业务相互提供协定进行研究。相互准入协议如果达成，将会进一步强化菲日之间日益密切嘅军事同安全合作。而且菲律宾将会系继澳洲同英国之后，第三个同日本签署相互准入协议嘅国家，同时亦都系亚洲嘅第一个。旧年12月，马尼拉向日本采购嘅首座空中监视雷达系统启用，提高咗马尼拉监视南海争议海域同区域内海空活动嘅能力。另外三座监视雷达系统预计喺未来2年内安装喺另外三个基地。菲律宾积极向外寻求安全合作，主因系菲律宾同中共嘅船舰近期喺南海冲突不断，引发区域紧张情势升高。而中共嘅海空军除咗会喺南海同东海同菲日船舰发生对峙之外，亦都经常以危险嘅动作对声张自由航行权力嘅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嘅基舰实施拦截同骚扰。据菲律宾传媒报道，菲律宾武装部队司令布罗纳15号表示，菲律宾将会喺南海开发一部分岛屿，以适合军队居住。分析指，目前菲律宾掌控嘅8个南海岛礁，大部分都不具备人员驻留嘅能力。布罗纳强调，菲律宾喺南海问题上嘅战略已经发生转变，将会从保证本土安全全面转向领土防御。16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话，中方坚决反对有关国家喺南沙岛礁上展开非法嘅建设活动。中国网络创作者刘览芬鉴分析指，如果菲律宾开发南海岛礁嘅计划成真，中菲两国喺南海嘅冲突将会从目前执法力量之间嘅对抗转变为军事力量嘅对抗。菲律宾敢喺南海岛礁上作进一步行动。推测美国可能已经给予菲律宾某啲军事安全上嘅承诺。此外，15号晚，小马可斯喺 X 平台上发文，话佢代表菲律宾人民祝贺赖清德当选台湾总统，并期待未来密切合作，强化共同利益等。佢特别强调台湾总统非常罕见。此前，菲律宾自1975年同台湾断交之后，一直遵循所谓嘅一中政策。而当日下昼，中共外交部先至对各国发出祝贺，计划派团赴台致贺，表达强烈不满。小马可斯当晚就发表呢一个贺信。16号，毛宁话，马可斯总统有关言论严重违反一中原则同中非建交公报，已经喺第一时间向菲方提出强烈抗议，建议马可斯总统读多啲书，正确了解台湾问题。有网友话，小马可斯曾经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 PPE 本科专业，之后前往宾夕法尼亚大学就读 MBA 课程。多读书呢一个建议，唔系应该先送俾自己老板咩？ 仲有人话每日不时骚扰人哋渔船，仲要人哋读多啲书。有人就认为无宁轻浮呢个唔系任何外交官所能够用嘅措辞，尤其系低阶外交官。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纳吉认为，中非之间嘅领土争端使区域局势更为复杂化，南海风险更大。由于中共嘅灰色地带同混合行动，更可能发生事故。此外，欧盟、法国同德国亦都迅速地对台湾发出贺电。对此，法广引用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杜某之表示，今次贺电比4年前嘅语言同语气热情好多，咁样意味住台湾同欧洲国家同欧盟呢几年嚟嘅关系嘅内容变得越嚟越丰富。如果比较法国、德国、欧盟嘅贺电嘅语言，同美国、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嘅贺电嘅语言，虽然欧洲完全避免用总统呢一个字，但并不代表未来欧盟同台湾嘅关系不会继续加深，会越嚟越丰富，关系到嘅议题亦都越嚟越多。近日，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出访欧洲，同瑞士总统会面时，中方宣布给予瑞士单方面免签待遇等，该消息引起舆论关注。综合路媒报道，当地时间1月15号朝早，李强前往瑞士伯尔尼附近嘅一处庄园，同该国总统兼国防部长阿姆哈德举行会谈。会谈结束之后，瑞士政府喺一份声明当中话，双方完成咗中瑞自贸协定升级协议，同意支持尽快启动谈判等。李强话，中方愿意同瑞士政府高层密切交往，同时希望瑞士继续为中企提供营商环境。中方仲宣布给予瑞士单方面免签待遇，而瑞士承诺将会为中国人同中企提供签证便利。去年12月，中共亦都曾经宣布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同西班牙5个欧洲国家试行免签。自媒体人王子欣认为，中共利用免签向呢一啲国家示好，但系我哋知道国与国之间嘅来往应该都系对等嘅关系。如果对方国家冇俾你免签嘅话，你单方面地俾对方国家免签，就系丧权辱国。今年1月13号，中共宣布给予比利时短期免签证优惠，15号又宣布对瑞士单方面免签。有网民询问，点解欧美国家不给予中国人免签待遇呢？两个学者李元华话，而家中国人都想出国，如果放宽咗，中国人就借机走啦。而家去美国仲需要绕道，冒住生命危险穿过热带雨林，然后经过多少国家，经过多少关卡。因为中国人想外逃嘅太多，欧美各国不可能开免签呢一个缺口。1月11号，中共移民管理局又宣布5项有利于外籍人员入境嘅新措施，包括放宽来华嘅外籍人员申办口岸签证嘅条件。外籍人员喺北京首都机场等枢纽空港口岸24小时直接过境，可以免办查验手续，直接免签过境等。中共声称此举是进一步打通外籍人员来华经商、学习和旅游的相关通道。前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分析说，中共的目的无非是想让世界各国的人流再次涌入中国，让中国的旅游、餐饮、酒店、的士等行业的生意好起来，带动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过赖建平说，中共这个政策措施不但吸引不到西方人，而且可能导致更多社会乱象。他表示，乱的根源是阿非拉国家的人可能会一起前往中国，导致中国的人口社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危机，所以这个政策不可能持续太久，因为真正来消费的西方人他吸引不到。咁多年来，他们已经看清楚了中共的本质，看清楚了中国现状。去年中共修订反间谍法和数据安全法，接连对在华外企进行突击搜查并拉人，加上中国经济持续萎缩，外资纷纷加速撤离，去中国经商和旅游的外国人的数量亦都持续下滑。据大纪元16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为了防止被美国二级制裁之后，中共国有银行已经启动对俄罗斯客户的融资限制措施。至少有两间银行在过去几个礼拜已经发出警示，对他们的俄罗斯业务进行审查，其中特别关注跨境交易。 上个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命令，授权实施二级制裁，将中共、土耳其、阿联酋等协助俄罗斯军工企业嘅银行列入黑名单。消息来源指出，呢啲银行将会断绝同制裁名单上客户嘅联系，并停止向俄罗斯军工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知情人士透露，中国银行正在强化对客户嘅尽职调查，审查范围扩大至在俄罗斯经营业务或者透过第三国转移关键物品的非俄罗斯客户。尽管中共反对美国的制裁，并表示将会继续保持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但这些动作都显示中共国有银行不敢轻率地与俄罗斯进行交易，以免触发美国的制裁。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中共成为俄罗斯最大的化石燃料进口国，煤炭运输量自2020年以来增加了一倍有多。在金融领域，俄罗斯银行在国际信用卡发行方停止业务之后，转向使用中国的银联系统。拜登政府的行政令禁止进口使用俄罗斯原料在第三国加工的产品，扩大了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范围。在最新一轮的制裁当中，银行被要求严格遵守门槛，确保他们与俄罗斯相关的业务不会涉及可能受制裁的行业。美元走强和中国经济低迷导致人民币显著受压。1月16号，在岸人民币收跌117点，报 7.1838， 是2023年11月17号以来的新低。离岸价短线快速走弱，跌破 7.2 关口，是2023年11月20号以来的新低。1月16号，在岸人民币开盘价为 7.1789， 收报 7.1838 兑1美元，下跌117点。离岸人民币开盘价为 7.1841，离岸价失守 7.2 兑1美元的关口，当日跌幅超过300点，报 7.21 点。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1月16号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兑人民币 7.1134 元，前一个交易日中间价报 7.1084 元，单日调降50个基点，这个亦都是2023年12月23号以来人民币中间价的贬值最低点。时事评论员王克去年10月份预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破7可能成为常态，目前看来真是这样。中共央行曾经说，人民币汇率破7，这个7不是年龄，过去就回不到来了，有涨有落都是正常的。但外界认为讲得好好听，但需要一个前提，就是中国经济是健康的，体制是正常的，政策是理性的。现实却啱啱相反，有交易员指出，市场连续针对美联储降息节奏博弈，美指再度反弹，加上担忧即将公布中国上个季度和去年低迷的经济表现令人民币受压。值得注意的是 ,17 号将会发表中国经济数据，引发市场的高度关注。台湾在13号举行总统大选，结果由赖清德当选，随即南太平洋岛国瑙鲁在15号突然宣布与台湾断交，而转移与中共建交。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在15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欢迎瑙鲁重新加入一个中国家庭，并宣称这个是历史大势所趋，但有网友就质疑说，不知道又撒了几多币了。华春莹在 X 平台贴文说，中国欢迎瑙鲁宣布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而重新加入一个中国家庭的决定。在留言区，除了有些中国网友随声附和之外，不过亦都有以简体字的网友质疑说，不知道又撒了几多币了，反正是纳税人的钱，所以洗得不心痛。另一位网友就奚落说，又来一个乞衣。亦都有网友用已古的口吻讽刺，花了几多钱布置司礼监让蔡公公批红，之后再转呈李中堂加户部办理。老老记得叫中共先汇钱，否则的话非常容易嘴炮。据日本时事通讯社分析指出，习近平政权在台湾大选结束之后，就立即促使瑙鲁和台湾断交，而取得所谓的外交胜利。主要目的似乎是为了让台湾选民了解到， 台湾因为民进党而喺国际上日益孤立嘅印象，以打击将会率领新政府嘅赖清德。时事通讯社表示，习近平近年嚟加大力度嚟破坏台湾同友邦之间嘅邦谊，瑙鲁已经系台湾蔡英文政府上任以嚟第十个断交国，疑似利用经济援助嚟诱惑。瑙鲁系一个面积大约十三分之一个台北市嘅岛国，过去曾经靠住开采轮矿而跃升成为世界上最富有嘅国家之一，曾经被誉为太平洋上嘅科威特。但喺轮矿枯竭之后，收入就严重下降，甚至瑙鲁喺21世纪初几乎破产。瑙鲁坐落于中太平洋赤道以南42公里处，佢距离澳洲悉尼东北方大约4000公里，同 271.8 平方公里嘅台北市比较，面积仅有佢嘅大约13分之一。一个国家嘅人口大约有1万多人。瑙鲁喺轮矿逐渐枯竭情况之下，仰赖各国外援，譬如台湾、澳洲、纽西兰、印度、日本、美国、欧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同俄罗斯等国家。瑙鲁喺1980年5月4号同台湾建交，佢嘅外交政策奉行国际现实主义。后来因为中共重利诱惑之下，喺2002年7月宣布同台湾断交，转移同中共建交。但是因为中方承诺的援助大多数没有实现，在三年之后再度恢复同台湾邦交，并且设立大使馆，现今再度宣布断交，引发外界质疑。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